主后2007年9月16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朱忠宏牧师，讲道题目新的命令。
高兴这个礼拜，让我们重新来到主的面前，再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安静我们的灵来到你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听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所学的所听到的，求你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来认识你。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这个礼拜要进入到约翰福音第13章，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在约翰福音第13章31节到38节。今天的经文很短，好，我们可以一起来念。他既出去，耶稣就说，如今人子得了荣耀，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，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，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。小子们，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，后来你们要找我，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。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，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，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相爱。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，主往哪里去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，后来却要跟我去。彼得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？我愿意为你舍命。耶稣说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不认我。好，彼得说，我愿意为你舍命哈，你愿意为上帝舍命吗？好难哈，这多珍贵的生命实在是不容易，要奉献一切不是那么容易。那要跟人有同样的想法， 有些时候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哦，艾森豪将军有一位参谋，经常跟他一起这个商量这个啊他的这个国家大事。但是啊，在他们商量的过程当中啊，常常是意见不一样。有一天，这个参谋就决定要辞职哈，他就跟这个艾森豪将军说哈，我想要离开这里哈。艾森豪将军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走哈？我们共识很好啊，啊，你为什么要走？他说我们的意见常常这个啊不太一样哈，常常起冲突。那你是我长官，我又不能顺服你，所以呢，我想啊，你大概不喜欢我哈，所以我决定要辞职。他说如果啊要等你来开除我，我倒不如自己先走算了哈，去找个工作，然后找个出路，然后可以为我自己安排我自己所想要的。这个艾森豪将军听了有一点惊讶，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？我想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如果你跟你长相左右的人意见不合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要先想想看，大概啊，如果不是我压死他，就不然怎么样？就啊，如果他是我的下属，就开除他。为什么可以跟我意见不合？艾森豪将军，你也这么认为哈？他说，如果啊，你跟我的意见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，那我们两个当中就有一个人多出来了。他一个很好的思考点，他说如果我们两个中间啊，这个啊意见都是一样的话，那一个人就不需要了，因为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。就是因为要有不同的想法才能够怎么样，才用更多的这种计谋，或者是更多的这种想法，可以再怎么样在我们之中能够产生更多的想法。最后这个参谋艾森豪将军就把他留下来。这种的雅量，这种的想法，或许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是不一致，但是却是一种彼此相爱，能够如何去接纳对方。如何去接纳对方是一个很重要，在不相同的意见当中，是跟你的想法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去学习一个如何去接纳一个跟你不相同意见的人。接着经文里面很清楚的，从第31节到33节里面，耶稣对门徒的爱跟饶恕的爱，这些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在一起，我相信啊，很多时候跟耶稣的想法不一样。耶稣要让他们学习什么？耶稣要让他们学习彼此相爱，耶稣要让他们会舍己，然后为神的国度拼命走上这一条信仰的道路。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，这些门徒怎么样？不是争谁为大，就是争什么？就是啊，在他们里面啊，有许多的意见不相同的地方。所以你们可以看到，耶稣在他们这种他最后的情景里面，就是这段经文里面，耶稣还非常的用饶恕的爱来爱这些门徒。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我可以看到耶稣大概这个时候在预言他将要受死，但是门徒们还不太明白，他们跟耶稣跟了3年，他们还是不太明白到底耶稣要叫他们做什么。所以耶稣很清楚跟他说啊，他要走上十字架这条道路。耶稣很清楚的告诉他们，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但是门徒还是不太明白。耶稣他也知道有人要出卖他，这个是在这个他们吃啊逾越节晚餐之前，耶稣也知道有人会变卖他，有人会出卖他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我知道谁要出卖我，他也知道谁会不认他。虽然他们平常都表现很忠诚，甚至彼得还说什么，他说啊，到死我都怎么样都能够怎么样跟从你，我绝对会不会离弃你。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彼得他在四福音书里面、哦、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四个不同对彼得的描述，他怎么样对上帝承诺，我绝对不管你走到哪里，我绝对跟从到哪里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的 这段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，平常很忠实跟随耶稣的人，他们都认为我在最后的关头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怎么样，还是会跟从你。不管事情有多糟，不管环境有多恶劣，我们都会跟从你。这是他的门徒当中对耶稣的承诺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是，耶稣有没有责怪他们？他们最后离开主的时候，离开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有没有责怪他们？耶稣没有责怪一个失败过的人，耶稣也没有责怪过那一些出卖他的人。耶稣对他们爱是饶恕，所以这段经文说，耶稣爱他的门徒的爱，也是一种很饶恕的爱，是也是对我们一样相同，但饶恕我们的过犯。我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，也有许许多多时候是背叛神的，是不愿意承认耶稣的，是在生活当中出卖耶稣的。我常常很喜欢开玩笑，这个跟学生开玩笑，学生有时候会来找我，那或许青年会有时候问我说：“哎，牧师，你这个平常都做什么？”哈，我都跟他开玩笑说：“牧师啊，这个就是啊，这个每个礼拜啊，就是卖声音的哈，这个卖这个就是啊，这个卖画的哈，然后就可以赚钱这样。”跟他开玩笑，有些时候我想一想哈，那开玩笑的过程中好像这样也不太得体，对不对哈？有些时候我是在想，有些时候我讲话也不是很得体。如果那一个人就因此而相信的时候怎么办？好，人家都哦啊，你们教会就是这样哈。所以有些时候我在反省，有时候我讲话当中也会得罪人，也会得罪上帝。虽然感觉好像是很幽默好好笑，可是我们在讲话之中也会得罪神。我自己在思考这些事情，是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跟随主的时候也会怎么样，也会出卖耶稣，也会变卖耶稣，也会怎么样，也会把耶稣的名字乱说一通。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，或者说嘿，你已经决定要跟随主了，为什么还这样？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的软弱。但是主耶稣，我相信他不会责怪我们。这个神学家这个巴克莱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任何一种爱若没有学会饶恕的话，便会是从枯萎到消失。我就看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是因为耶稣对我们就像这样。他说怎么样，他饶恕我们，他饶恕我们的过犯，他饶恕我们的罪。只要我们愿意来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如果愿意到神的面前来对神求神来赦免，神他就赦免我们。如果我们怎么样，如果我们没有学会饶恕的话，就会枯萎跟消失。是在谈到如果我们不愿意来饶恕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生命是吗，最后会越来越难过，越来会越什么，跟他讲啊，心里面非常的忧虑，非常的不安，最后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平安。所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要来重新思考，如果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人，我们时常讲话会得罪人，我们时常讲话会得罪神。或许你最亲爱的人也会伤害到你，或许在团体里面讲话也会互相来伤害。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互相来学会赦免，他说那样的生命就会渐渐的枯萎，他就会渐渐的枯萎。因为我们越来越不愿意跟这个人相处，越来越我们不愿意跟这个人来同工，我们就会不愿意看到这个人，甚至转身而走，甚至如果要跟他同工，我们就会怎么样，宁愿出席不出席。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是，耶稣今天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，是要叫我们学会如何来跟随他所行的，学会赦免的功课。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这段福音，他赐给我一条命令，乃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相爱。 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这句话我们常常念，我们常常读，也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。但是这段话虽然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做起来其实是很难。你相不相信？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容易。有一个学生问我说：“欸，你当牧师哈，那，啊，你会不会跟牧师娘吵架？”我说会啊。那为什么不会？会哈，这亲爱的人也会讲话上面什么，用我自我中心的思考去怎么样去看对方。学生都很喜欢问这种问题哈。你们做牧师也会生气哦？说会啊，会生气哈，会生气哈。不是那么容易哈，耶稣很清楚的，我们也常常念，也常常说这句话，可是就是什么，就是很难做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这样啊，我就是对你很好啊，我就是要帮助你，所以怎么样？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好，这个是我们常常使用的方法。好，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方向，就是彼此相爱，学会彼此饶恕。所以他对门徒的第一个，他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，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，但是耶稣也饶恕他们所行的。第二个是耶稣给我们另外一个，就是要学会彼此相爱，去实践它。所以什么是真正的爱？教会的生活里面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人来到教会当中，感受到教会里面那种温暖，那种互相帮助，然后通过耶稣十字架上的爱，让我们看到那样爱的温暖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相爱。我相信你们周围的人，很多人都觉得教会很温暖，你们教会很好，很多人都这么说。那你怎么样让他们感受到那份温暖？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学习的。很多人喜欢来教会，是因为他们知道教会里面有耶稣的爱，那种爱是包含有赦免，包含有耶稣的爱在里面，所以他们来。但是我们常给他们是什么？很冷漠。他来，我们有些人很少的呢，很少给他很温暖的这种拥抱。我说拥抱不是真的给他抱起来哈，那拥抱是说好像很热情的邀请他，欢迎他来到我们当中。我们好像渐渐的有这种冷漠的现象。哦，我们今天很欢迎这个新朋友来，然后拍拍手完结束以后呢，好像就没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觉得教会很温暖，但是也在教会里面受伤，是因为好像那个温暖不见了，那个十字架上的爱不见了。他来了两次以后，那第三次他大概就开始觉得不温暖了。因为当然这是我们人很啊，在生活当中现实的，但是一方面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生活里面实践上帝的爱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。如果有教会的爱在这教会当中，有耶稣的爱在教会里面，我相信那个爱，那个温暖是会持续的，是不会渐渐变冷淡，不会变那凉体，应该是不会，应该是还是火热的。所以我们教会如果真的用耶稣的爱来做标准，我相信教会那种传福音的力量，那种带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要让人享受耶稣的爱，绝对不会什么，绝对不会啊渐渐的冷，而是什么？是越来越火热，人家感受到那种温暖，渐渐他会分享给别人。所以我们要重新来思考，教会到底是不是已经开始在实践耶稣的爱，还是我们渐渐的越来越冷淡，面向自己的需求、欲望跟自己的想法，还是真的还是在实践耶稣的爱？耶稣的爱是从头到尾，不管耶稣呼召门徒到他即将要面临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人要卖他，有人会不认他，有人会离开他，他还是用饶恕的爱，他还是用这种实践 十字架上的爱去爱这些人。上帝明明知道以色列人背叛他，上帝明明知道以色列人是那么悖逆。如果你有机会看四世纪，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耐性实在是太够了。有些时候我都觉得哦，上帝这么耐心的，招了四师，每一次怎么样，他们跟神求，神就给他们四师。在没有国王的时代，神就给他们四师，引导他们，让他们的生命里面重新看见他们的需要，重新让他们的国家强盛。然后当他们国家强盛的时候，他们就背离神，然后就落在最终。当他们被上帝惩罚的时候，他们就再次 呼求神，神啊帮助我们啊，上帝啊帮助我们。连续十二次，有机会你去看四世纪，你就会发现人是软弱的。但是耶稣让我们学习的是能够像他一样学习他的爱。我相信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持续性，但是要常常记得这个十字架上的爱。每一次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它不是一个 symbol， 它是一个爱的象征，是上帝的爱通过耶稣基督不断地在赦免我们，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这份爱不断地在生命里面分享出来。最近我看了一个故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那我觉得这个故事也给我一个回想，是当我的朋友需要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是能够去实践这样的爱。他说有一个后来成为演艺人员的人，他刚出道的时候，他很有梦想，想要成为演艺人员。那他就开始写歌，他就开始很努力的练歌唱歌，但是啊总是被拒绝，这个人人家不愿意使用他，他非常的沮丧。但是他还是非常的努力，开始写歌，开始这个努力在他的歌曲里面来增长，然后把歌练好，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用他，邀请他去那个唱歌。有一天他的朋友叫阿斌，不是那个阿斌，你不要一直笑，我知道你会觉得是那个哪一个阿斌，觉得啊他有个好朋友叫阿斌，他们两个啊就想说，哇我一个人不行，那不然我们两个一起唱好了。他们就唱二重唱，就开始练了二重唱的歌。没想到这个他们两个啊，这个互相这个练习，一起练习一阵子之后，他有一天有一个西餐厅就想说，不然让你来试试看好了，让你来试试看好了。他们就很兴奋，把他们所准备的曲子从早上开始练到下午，想说啊要把这个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要怎么样，要演出，所以呢非得怎么样一炮而红不行。他们两个真的很努力的练习，然后这个阿斌就回家了，想说啊到晚上一起去这个演出。到了要出发前，这个阿斌来到这个他另外一个名字叫慧生的家里，他在那个慧生家里，真不凑巧那个慧生啊竟然开始肚子痛。他开始肚子痛，他想说大概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演唱了。这阿斌就在旁边跟他说，难道你不能试试看吗？他说我真的走不动，我这个肚子痛到我没有办法走。这阿斌呢就拿起他的衣服，演出的衣服就出去了。这个慧生啊有一点对他很愧疚，这是他们两个第一次要走出这个演出，让他们的生涯能够有机会，可是却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上失去的好机会。这个阿斌就走出去了，头也没回就走了。过半小时这个阿斌又回来，然后手上拿一叠钱，不是他去卖唱结束了，他去把他的衣服当掉，然后把他仅有的钱，然后带阿斌带这个慧生去医院。这个慧生呢非常的感动，当他 有好的机会他却失去的时候，他却看到他朋友在他最苦难最后的这个他所拥有的当中与他分享，他说我一定要带你去医院。所以这时候很像耶稣在讲的，当我什么，当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，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什么，你们给我喝，当我没有办法没有衣服穿的时候，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。真正的朋友，真正关心人，是在一个人他需要的时候跟他站在一起，在他成功的时候为他什么，为他高兴，在他伤心的时候能够伸手握住他的手去扶持他，在他犯错的时候给他一个明灯，让他知道在他的生命里面也需要重新来看见自己的错误的地方。所以新的命令是我们常常在思考如何去行，当你真正去付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上帝的爱就在那其中。那是不是我们愿意付出那一点点？虽然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像这个阿兵一样付出那么多，还要舍下所有的然后去帮助那一个人，我想我们很难，这个不容易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舍一点点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，我们会放下吗？我们放得下？耶稣在提到这个时候在提醒我们如何去彼此相爱。最后一个是在提到耶稣他用决定性的决定，耶稣当说出他即将要走上十字架，这是一个很难跳脱的一个事件，甚至什么他也看见他门徒的背离。所以我们看见他的门徒里面有这么决定性，彼得这么说啊，彼得这么说啊，第一个马太福音里面彼得说啊，虽然怎么样，众人虽然因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这是一个35节里面他说的啊，彼得说啊，就是必须跟你同时我也总不认你。彼得怎么样这么坚决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真的像他彼得一样很坚决。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怎么说，马可福音怎么说，马可福音彼得说，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，我总不能，我一定会跟随你，你放心好了。路加福音说，主啊，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我也甘心。约翰福音里面说，主啊，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，我愿意为你舍命。有些时候我们也很决定性的说，好，我就是要决定跟随主，可是你会发现彼得后来生命怎么样，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，回忆一下圣经，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在大祭司的这个祭院审判的时候，彼得做了什么事情？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三次不认主，短短的不到一天的时间，他就转变他的想法跟看法。还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好像也没看到门徒，对不对？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们在哪里？耶稣在哪里找到他们？耶稣在哪里找到他们？耶稣在海边找到他们，因为他们回到过去的生命里面，他们回到他们过去的这个所做的工作里面，重操什么旧业，他们回到他们原来生命里面，他们不愿意往前走，他们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了，他们回去了。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信仰，有些时候会回到自我里面，却忘记了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所告诉我们的，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彼此相爱，看见那些需要的人彼此相爱。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，回到我们自己内在所要的那一部分，而不是真正的踏上那十字架的道路。上礼拜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本书，叫做仆人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很难改变，人要改变很难，我知道，包括我自己都觉得很难， 但是我们要有决心跟毅力。耶稣叫我们去爱人，如果我们爱我们喜欢的人，那每一个人都会，那很容易，但是要爱一个不可爱的人，爱一个不喜欢的人，你能够接受他吗？这是一个真的很不容易的事情。在我们团体里面，在我们的当中，一定有那种你觉得不可爱的人，你怎么去爱他？真的很难，除非我们改变我们自己。仆人这本书里面，他提供一个很好的这个改变成长的步骤。他说人基本上要改变有四个阶段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是痛苦、觉醒、决心跟改变，有这四种想法，需要有经过这四个。什么叫痛苦？可能会把你原来的你会抽离掉。当你要去爱人的时候，你需要抽离你自己，去面向耶稣给我们的命令。这不容易，这部分不容易，像你要舍去某些的你喜欢的，舍去你某些你原来拥有的部分，那个痛苦是很难。再来呢，你要觉醒，我要怎么样做？我要怎么去醒？觉醒是知道了我要怎么去醒，不是空口说的，是真正的面对你所决定的事情，然后在你生命里面去说出来，去行出来。面对真实的决心，不是说说而已。我们看彼得刚刚我说的，他说他夸下海口一定会跟你，我会舍命，但是当困进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逃脱，他离开，他不愿意去面对那个困境，那就是决心。我会不会承认耶稣基督？他说 No， 我不认识他，连续三次。他否定跟耶稣同行，他内心里面虽然有哭泣有悲痛，但是他没有觉醒。那当时啊，他没有觉醒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大外在的压力，他不愿意什么？不愿意去面对他，所以他选择安全，他选择原来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他选择原来自己安全的地方，不愿意去什么做改变。第三个是决心跟改变。我要怎么做？你会遇到很多的挫折，遇到很多你原来不要的，原来你不想的。耶稣的命令里面，他在说彼此相爱，是在叫我们如何去爱那些真的你觉得不可爱的人。爱人很简单，爱我喜欢的人很简单，爱我跟我同样意见的人很简单。就像我第一个说的，爱生蚝将军里面那个参谋，他觉得他可能不喜欢我，所以他觉得他要离开。但是爱生蚝将军的想法却不一样，他说我们却是怎么样？却是可以互相来帮助。决心改变，你会不会接纳这样的人？彼此相爱里面，在团体里面要接纳那一些不可爱的人。所以当耶稣再次呼召彼得的时候，我们有机会看到约翰福音第21章。好，我们下一季会讲到耶稣如何呼召彼得。彼得再回到他原来的地方，当耶稣在呼召到他的时候，他决定他的生命，他再一次的重新在他生命里面重新来回应上帝。所以他经过一个很痛苦内心的伤痛，所以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爱我的羊吗？你爱我吗？彼得很第一次第二次非常伤痛的来回应耶稣说，我愿意。到第三次的时候就不太相同了。第三次的时候他是很有决心跟行动力。所以这里最后一个说，决心就等于意图跟行动。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，我们看到彼得最后他的生命是什么？他的生命是不管他被下在监狱里面，他不管遇到任何的处境，他都愿意跟随耶稣基督。我们上次提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彼得 你从第一章看到从第一章看到13章之前，你会看到彼得的很多踪迹。不管这个祭司，不管文士怎么样要抓他们，不管人多么禁止他们，彼得的生命是什么？彼得的生命是转变了，他改变他的心智，他不看重他自己，他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他看见上帝要他所行的，他看见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在他生命里面他转变了，他得着更多，他得着更多，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慢慢的去思考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你就会发现当你有决心去改变的时候，事情要不断不断的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。求神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跟开我们的口，让我们真正去面对我们的生命。这件事情没有人能替你决定，只有你自己能够决定，因为这个生命是在于你跟神的关系。我记得我退伍的时候，我的爸爸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说我要去念书，我要去念书，我要去念新竹圣经学院。那时候我当兵回来，知道我自己大概要献身，所以我就决定要从圣经学院来开始。我爸爸跟我说，你这么回来可不可以去读？那时候已经22岁了，我说你这么回来可不可以去读？我跟他说，我一定决定要去念了。刚开始都没有人看好，都觉得我大概也去混混而已，混完就算了。但是一开始他们不愿意，他们觉得你应该去赚钱的。那我的想法是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奉献给神的，我就要往这条路走，我不愿意再什么，我不愿意再回头。还有很多人到了我到这个2年级的时候，还有人说，你真的要当牧师吗？那个时候我已经很肯定的跟他说，是，我已经决定了。当你真的决定的时候，你往前走，神给你的祝福就更大。神给你的不会比你自己在那边努力的还要少。神给你的一定是恩典满满。我记得我从念书到现在，我只有跟我爸爸拿第一年的学费，大学，从此以后我没有缺乏过，他是神给我的恩典。我也将我决定要奉献1/10的心智放在我的生命里面，神没有给我比较少，我到现在娶老婆也没有缺乏，我觉得神真的很恩待我。所以当你决定的时候，神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彼得他生命里面一开始的否定，一开始的不愿意，但是最后神加倍祝福给他。当他到美门的门口跟他说，起来哈，我金和银我都没有，我只有奉耶稣的名叫你什么，叫你起来做什么，叫你起来行走，他就怎么样，那个人就起来。他的生命是神祝福的，不是他努力来的，是神给他的生命。我不知道你如何决定，但是你可以想想看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从圣经的话语里面，你跟神的关系，你怎么样来跟随这条路。耶稣说，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学习怎么样饶恕，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，学习改变你的生命，跟随主。希望你的生命里面也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，哈。
Thank you.
祷告是你跟神的应的啊这个祈求，或者你跟神的这个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或许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遇到很难突破的事情，遇到很难改变的事情，遇到很多你不知道该如何来啊决定，你求神来帮助你，求神让你更清楚，还明白他的话语。你可以求神来帮助你，在面对这么多啊价值观的时候，当你不知道如何来决定的时候，你求神来帮助你，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里面来动工，让他开你的眼，开你的耳，来帮助你在你生命的过程当中能够找到新的方向。也看我们的嘴来歌颂你，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思想高过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，来荣耀你，让我们用我们的口来称颂你，从你宝座流出那恩膏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当我们今天来听见主的话语的时候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是被敞开的，让我们生命是流露出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就因着主你的爱，让我们能够看见那样宝贵的生命。主，我们真的是谢谢你，谢谢你来帮助我们，谢谢你替我们祷告，谢谢你替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前进最后我们一起来唱颂荣，我们请起来唱颂荣哈。
高楼梯顶住在从住梯的甲板，布满面冷冷的菩提，当心路路兄弟不露三味被家心碎阿们，
愿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恩典，以及耶稣基督的爱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浇灌我们，好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来遵循耶稣的命令，叫我们彼此相爱，让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